一个跟随主的人是不怕损失的。如果我们怕死的话，那我们记得他就抓住我们的行李。那因着我们怕死的结果，所以下面怎么办呢？下面他说为着你的好处，你应该保护你自己。你知道我们的主说，我们主要主告诉彼得，他们是要上十字架了。那么彼得怎么说呢？你万不可如此，你要想到你自己的好处的。所以弟兄姊妹，肉体总是为我们着想的，肉体总是为着我们利益着想的。末了我们的肉体要贿赂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答应肉体做什么的话，肉体要给我们所有的好处。这就是哈曼在这里所做的。那么当这些事情发生了，我们知道哈曼定义要剪除以色列族全族的时候，和摩底改的时候，那现在怎么办？现在我们感谢主，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有一条拯救的路。错是错了，不应该把哈曼高举到那么高的，不应该把它放在宝座上。那个对的人在外面，错的人反而在里面，这是我们的难处。那么现在结果，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现在我们就开始，现在这个是我们的难处。那么这个难处发生了怎么办呢？那圣灵要开始他的工作，第二步工作。那第一步工作是带领我们得救，那第二步工作呢，现在是带领我们认识这个肉体，要让我们认识到底哈曼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在我们基督跟随主的路上，我们知道有一个功很要紧的，主让我们失败了荒凉了，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认识哈曼的真相。那这个认识不是普通的认识，这个认识乃是里面的启示。你不只看见基督的丰富，你也的的确确哈曼这个人，要认识哈曼这个人。但是弟兄姊妹，当这个哈曼就是这个亚哈说了要认识哈曼以前，我们怎么认识我们的肉体呢？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肉体的话，那圣灵啊一定要在我们里面有启示。那么圣灵一定要让我们里面这个让这魂能明白，就是让王能够明白的话，在这个明白以前，圣灵有几部分工作。你知道当哈曼真的要在那里灭，要对付摩底改的时候，当我们真的随从肉体高举肉体的时候，那我们看摩底改怎样的表现。那第一个表现很清楚，就是摩底改他身穿麻衣，他撕裂他的衣服。那么的的确确那种光景啊，是个好像在炉灰中的那种光景，那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悲哀的光景。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乃代表圣灵担忧来说。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什么时候一跟随肉体，当我们什么时候一高举肉体，有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担忧了。那个担忧这个字啊，是和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忧愁，极其忧愁那个字是一个字。那么你说那种光景呢，因着圣灵忧愁的缘故啊，结果叫我们灵里面也忧愁。所以当摩底改在那哀嚎在那痛苦的时候啊，这个穿着麻衣的时候，后来以斯帖就知道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斯帖是极其忧愁，当圣灵忧愁的时候，我们快乐不起来。所以那么因着非常忧愁的缘故怎么办呢？这个以色列就想个办法，就说送一个衣服啊，叫这个摩底改把衣服换下来。摩底改不能换，不肯换。现在难处不是换一件衣服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谁坐在宝座上的问题。什么时候摩底改在朝门，哈曼一直在座位上，那么这个事情不能解决。所以呢，摩底改拒绝换衣服，然后摩底改就告诉以斯帖所有发生的事情，然后告诉人说，你通知以斯帖进去告诉王，那么告诉王这件事情，那么叫他在王面前说起。那么这个是圣灵给他的命令。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起头的时候啊，第一步当圣灵要启示整个这个肉体，启示这个哈曼的时候，那个启示从哪里开始呢？是从圣灵担忧开始。那因着圣灵担忧啊，圣灵就指示我们怎么做，就指示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呢，后来摩底改不以斯帖就回话了，他说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呢？因为我已经30天没有见王了，所有见王的人呢，如果没有蒙召，光是自己进去的都要被置于死地，除非王呢显出金杖来才可以，所以我不能进去。那么这个是他对摩底改的回答。那弟兄姊妹，这个代表什么？这个就代表许多时候我们有圣灵的感动，要我们起来对付整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这计算我们的得失了。那当我们计算得失的时候，我们也告诉主说，那这是我们的结果，如果这样做我有这些损失。那不知不觉呢，我们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所以圣经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圣灵第二步，圣灵感动我们，但是呢我们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但是我们的主没有退后， 莫迪改没有放弃，没有放手，所以他再次提醒伊斯帖，那这是最后一次提醒，他再次提醒他，他没有忘记，他再次提醒他。那这一次他怎么提醒他呢？他说，你不要以为说你在皇宫里面你就能够得到解脱，你如果不做的话，谁有办法呢？犹太人、犹大人可以在别处得着解脱，不一定非你不可。今天如果主让你做这件事，是主给你尊荣。这所以，然后他说：“你今天得着皇后这个地位，莫非是为着这个机会吗？”所以圣灵就提醒我们：我圣灵主在我们上有多少的储蓄？经过这么多年的储蓄，我们好像像皇后一样。这个不是为着我们自己做皇后，乃是为着主自己的见证的。现在见证要受损失了，现在下一代几乎要被毁灭了，慢慢你看见第二代要出不来，那么基督这个而且甚至于弥赛亚不能产，整个救恩要抛到灰尘里面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圣灵提醒我们，不要光想到你自己是皇后。不错，许多时候我们有一些属灵的储蓄，这是主怜悯我们，但这些属灵的储蓄是为了今天的机会。今天的机会就是说，肉体要起来毁坏神的见证。那么你今天既然圣灵有这么多的带领，主在你身上有这么多的储蓄，难道是为着你一个人？不是的。所以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不要以为说我非我们这帮人不可，结果犹太人要从别处逃脱。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顺服的话，可以的。你要知道有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主会做他自己的事，第二代还是要产生的，结果呢，弥赛亚还是要引进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在里面用他的旨意来提醒我们。那弟兄姊妹，这就是说，如果当我们在主门有一点带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圣灵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以斯帖不愿意的话，如果我们灵不愿意的话，我们知道圣灵不能走，圣灵要叫我们的魂受光照，叫我们这个人受光照，一定要经过我们灵才可。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灵有一点不愿意，圣灵没有办法工作，摩迪改不能工作，那感谢主，等到摩迪改提醒以斯帖的时候，那以斯帖后来怎么说呢？以斯帖他的确想到他自己的本族，那个本族就代表整个的见证来说，他的确想到神的旨意，他为着神的百姓，结果他在主面有一个奉献，他有一个祷告，在主面有一个心愿，那可以说是以斯帖所有的，在可以说以斯帖整个以斯帖记里面最高峰的一句话。那句话什么呢？就是我若死就死了吧。弟兄姊妹，这是圣灵带领工作的结果，圣灵总是把引我们到十字架去。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的拣选和神的拣选好像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得失，我们可能会是有损失的，我们可能会死的，但是为着主的见证，为着主自己的荣耀，我们肯不肯？这是圣灵在我们灵里面的一个工作，那是个很奇妙的工作。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以斯帖顺服了，所以以斯帖身上最美的一句话就是我若死就死了。我若死就死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的主，我自己愿意完全的摆成死地。然后他冒着死进到王面前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这样奉献给主的时候，只有当我们这样愿意把自己摆在死地的时候，现在圣灵现在才可能哈曼那才这个现在这个约哈薛卢才有可能机会能够认识哈曼的真相。所以接下去你我就知道，他就要求王能够和哈曼一同作息。那么王说，你到底要什么？他两次问他，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都要给你。那么我觉得有一件事很奇怪啊，如果哈曼也来了，那一次啊，以斯帖就可以告诉王说，那这个就是哈曼，就是那个害我们的。但是很奇怪，在这里我们记得，当他第一次见到王的，他没有告诉王那个哈曼的事，他没有讲这件事。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说，好不好，请你明天呢再带哈曼来，我要和他一同住，我明天再告诉你我要什么。那么这你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纳闷，为什么以斯帖这样做呢？哈曼都已经到手了，现在你很不容易的来到王的面前，你只要一句话，他把王的国的一半都愿意给你，什么你都可以成就，你为什么不说一句话就叫哈曼解决了？那这里给我们看一个真正被十字架的人有一个记号的， 一个真正被十字架的有个什么记号呢？他能够等到明天，他不是今天。今天这个哈曼已经到手了，神已经把哈曼放在以斯帖的手里面。那如果是我们的话，今天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一个真正在那里说我若死就死的人，一个真正能够相信主的工作的人，在这个身上有一个记号，什么呢？当神把哈曼放在他手里的时候，他能够把哈曼重新的放回到神的手里面去。那这个叫什么？这个是一个学过十字架功课的记号。所以所有行在灵里面，在灵里面生活的人，从来不冲动的，从来不盲目的，而且是有明天的，他能够等到明天的。肉体是不能等的，肉体是现在就做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这里给我们看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那个以斯帖他不慌不忙，他的确是个相信主的人，他是十字架功课的是深到一个地步，他说明天再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容易的，就人来说已经到手了，结果他又把它放回到神的手里面去。那这是一面。第二面，我们的这里有属灵的意义。明天过了明天，以斯帖还是以斯帖，但是我们知道哈曼就显明出来。你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撒旦不止哈曼不止显明出来，而且哈曼就蒙羞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再读下去，那天晚上王不能睡觉，然后第二天他就发现说应该这个救他的人应该有功的，谁呀、这个王喜悦的人应该怎样待他呢？那么哈曼以为是他自己，你知道这个肉体现在的确达到高峰，他以为说他是荣耀之高峰了，他说这个人非是我不可。那我们记得王所喜悦的人，我们不是爱主的人吗？如果爱主的人的话，我们不能够把朝服，我们不能把这个地位给哈曼的。结果我们知道说那个故事很有意思的。那么摩迪改如何被哈曼牵在前头，哈曼到处宣告说那王所喜悦的人要这样的待他。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游行里面，那是哈曼最蒙羞的时候。那也就说出啊，今天我们属灵正常的光景的时候，应该啊宣告说那我们的主，我们的这个圣灵应该占有的地位。那么再下去，我想弟兄姊妹就很清楚了。到了第二天的时候，这个我们，所以我们细则不去说了。当第二天的时候，这个以斯帖来到王面前，那最后把他的心愿告诉王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当他告诉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所愿的是求你把我的性命赐给我和把我的本族赐给我。那这可以说是以斯帖非常好的两句话。你知道说今天我们的灵不过是个器官的，乃是圣灵在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把我的性命赐给我，意思就是说摩迪改应该站在他个对的地位上，然后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那个见证能够谈，你把我的本族赐给我。那当他这样讲话的时候，当他这样和他的魂伴交涉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件事，在这个在原文是个诗的题材，所以这个不知不觉啊，那个感觉是个很细嫩的感觉。这个时候灵呢，这个时候灵就借圣灵就在灵里面，就这样很自然的就把这个感觉呢就说在王的面前。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啊，那个王啊就开始看见了。这个时候王就认识啊，哈曼原来是什么呢？当我们读那段圣经，圣经说他不光是仇人敌人，而且是恶人。那现在王能看见了，这个人的确什么呢？的确是仇人，也是敌人，也是恶人。那只有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圣灵在里面真的启示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自己的败坏。那拯救在什么地方呢？拯救很简单，肉体应该回到他应当在的地位上。圣灵，我们后来读圣经就很清楚，结果呢，哈曼是挂在木头上，那个木头木架就是指着十字架来说的。所以狮子，我们知道肉体不能够摆在位置上高位上，肉体只配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乃是肉体的结局，今天我们应该把肉体放在十字架上，那这个问题就好像解决了，是不是？到这个时候呢，哈曼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不，我们到那个时候又看见这个以斯帖又第二次流泪哀哭求王。我们知道啊，当我们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我们的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所以肉体这是肉体该占的地位，但在主观经历上我们有难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两次征战，有两次的劫， 有两次的进账，所以弟兄姊妹两次举出进账来。那这次呢，以斯帖不光以斯帖在那是流泪的哀求。